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啊，讲讲最近啊，这《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自然》杂志上关于这几年啊被炒得风风火火的常温超导的这么一个回顾。我们知道这几年啊，就算是不关心自然科学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啊，从国内媒体上听到了一些事情啊，特别是超导。那就稍微有一点这个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啊，超导现在理论上的超导啊，现在基本上都只能在极端的环境下，极端的这个低温的环境下进行。而超导本身啊，一个物体啊，它如果是超导体啊，没有任何电阻啊，那这种物体超导体本身呢，在为人类的未来的科技发展啊，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现在碍于它超导实现的条件过于苛刻啊，所以人们都在想方设法的去研究能不能在常温而不是在超低温的环境下来进行超导。过去这几十年，过去这二三十年吧。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能中学的物理教科书中也讲过啊，超导人类正在不懈的努力啊，这个东西啊，就跟什么一样啊，有点类似于啊，像这个核聚变、可控核聚变，包括这个什么量子计算，这都是齐名的所谓的科技研究的前沿。是这么一种重要的这么一个研究领域，但是呢，这个也正如像什么核聚变呀，啊，像量子应用啊这样，这个超导啊，现在还是炒作的多，真正能出成绩的啊，还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这个超导啊，又相对于什么核聚变呀，又相当于这个什么量子啊来说呢，好像是人类更加容易达到的、实现的这么一个科学的幻想，它相对于那另外一些更加好像更容易实现，因为过去这几年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啊，号称自己做出了超导、超温超导，最著名的啊，大家可能知道的最多的还是去年韩国一个团队啊搞说他们能够在加大气压的条件下啊来搞出超导来。最后呢，不了了之，啊，因为怎么重复都重复不了。那这其中啊，也诞生了不少的笑话，特别是中国国内有团队，号称说根据这韩国人的提供的这个条件啊，做出来了，但是做了半天又不行了啊，然后全球各地都在进行复制他们的实验，最后都是说不行。而且像去年的时候，这个媒体上啊，把这个事情炒作得非常厉害。去年差不多也就去年的秋天吧，啊，这个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你看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自媒体都在说韩国会不会成为什么世界科技大国呀？又有人开始反思中国的这科研体制怎么样落后啊？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一堆所谓的号称是科学家的人啊，在网上说这韩国团队说做的非常牛逼啊，什么用炼丹的办法把这个超导给做出来，结果现在一个音信都没了，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啊，就是把一些本来非常严肃的科学上的一些研究的问题，当做了跟明星八卦一样的去炒作，炒作之后的结果是经常就会被炒成这样一地鸡毛啊。而且这个韩国团队的事情，之前的直播中其实跟大家讲过一些，似乎包括他这个团队内部也是在互相掐。然后呢，他们还找了外援，找了这个什么威廉玛丽大学的一个韩国裔的教授啊，一起来混这个东西。然后混了半天，后果是非常惨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不是韩国团队搞的超温超导，是比他再早2年，也是在2年前啊，当时非常非常热门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团队是美国一个团队啊，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个团队啊，号称说搞出来了超温超导。最近啊，《自然》杂志把这个事情又重新回溯了一下啊，讲了讲之中有多么多的奇葩的内容啊。但是在正式开始对《自然》杂志的这关于常温超导的回溯之前，我们要强调一点，就这个团队最早发的那个论文是在《自然》杂志上发的，然后发了之后，《自然》杂志发现不太对头。 不太安全，就把这个对，其实是前后两篇论文给撤。所以呢，现在《自然》杂志又在那儿疯狂的找补，因为你这个杂志，尤其是这个世界级的权威的科学杂志啊，号称有《自然科学》这两本杂志，其中之一的《自然》杂志。你作为世界所谓的这个最顶流的啊，这科技科学杂志，你在刊发这些论文的时候，能够把这么一篇啊惊世骇俗，但是最后呢却被证明是有大量的作弊、大量的不靠谱行为的这么一篇论文给放到了杂志中啊，这本身你这个杂志是不是有问题啊？人家在那发疯啊，没事儿，他自己。这些全世界各地的各种科学怪人，特别是民科，都号称自己又做出了什么突破，说我把手搓出来的核弹呀，什么这个又证明了哪一个数学难题呀，这些人都号称自己能搞出来什么永动机呀，各种各样奇葩的长生不老药啊，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呢，他们这些人的所谓的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在全世界的读者或者观众面前啊曝光，没人给他们刊发，一看就是不靠谱的东西啊。那这个《自然》杂志把这么一篇，最后被定性为啊严重的学术作弊啊，严重的学术造假的这篇论文，你刊在你们杂志上，你们什么意思啊？所以《自然》杂志现在不愿意提啊自己这个当时干的怂事儿啊，就开始把所有的问题啊说全部都责任锅全甩给这个团队。特别的是这个团队中的这个主笔，这个主笔也是他们这个学科带头人吧？啊，这家伙迪亚斯啊，他等于是不仅是把《自然》杂志坑了，把全世界的人都坑了，更重要的是他基本上把他们学校还有包括他给他底下打工的这些学生全部都坑了一个遍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团队从一开始搞研究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他们这个写论文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迪亚斯一个人写，写完之后，但是实验是他们这个团队做，论文是这迪亚斯自己写。迪亚斯自己投稿的时候说，这些里面的东西全是他自己的啊，把很多的他学生的做的很多的实验的一些结果，包括学生的贡献，全部都甩了啊，说的不是，就他一个人啊，整个是他自己的原创。那实际上呢，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他一旦涉及到学生的话，其实他底下的很多的学生啊，对这篇论文中的很多数据本身就是有质疑的，包括这篇论文，他一开始要急着发，第一次发稿，第一篇论文发的时候，只提前了差不多十几个小时，才跟学生说啊，给他学生说，哦，我要投稿了，投稿给这《自然》杂志了。学生说，好啊，好啊，我们等着，到时大家想想办法，要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结果呢？十几个小时后，这篇文章就直接的啊，在《自然》杂志上就刊发出来了。这学生们炸锅了啊，说怎么回事？你这本来这个发稿，大家如果有这个发这些论文的经验的话，都知道，特别是这种科学类、科技类杂志的话，你发，首先你自己先写完之后投稿，投稿之后呢，有一个所谓的同僚的、同级的这些什么专家评论团队，同侪评判啊，评完之后通过了才能发。好吧，这篇论文呀，是迪亚斯基本上前期全部他一个人先把这些论文搞了，然后投稿了，最后时刻就快发之前跟学生说我们要投了，然后呢，等于把学生全部都坑了。然后发出来了之后，学生看见这篇文章不对，里面的很多数据都有问题，然后呢，咱们学生内部开会啊，跟这老师跟这迪亚斯开会就吵起来了。吵起来，吵了半天，后来迪亚斯又发了，啊，发了之后连续发这个《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最后呢是这个在学生，包括在全世界的这些所谓的重复这个实验没重复成功的这些团队的这个事实的这么一个证明基础之上呢，自然团队《自然》杂志发现这个篇文章不太靠谱，赶紧把这篇文章给撤，而《自然》杂志。这杂志怎么就会让这篇论文给发了呢？其实这也是个非常离谱的事情。在当时，《自然》杂志组织所谓的专家同侪对这篇文章进行这个评判，说该不该发的时候，其实有超过半数的这些专家都认为不能发。为什么？说这数据都看着有点问题。然后最重要的是，迪亚斯这个人有前科， 迪亚斯在很早之前就一直在不断的对世界宣称，在世界范围宣称说他搞出常温超导，然后每一次说他搞出常温超导，说要发论文，发了一会儿，然后就把这论文给撤了啊。那这么一个人，学术上有非常大的污点的这么一个家伙，他说又发一篇文章。但是自然杂志啊，这几年就一直是苦于啊，没有什么新的论文主题出来啊，就具有所谓的这个开拓性的、突破性的、重大突破的这些论文没有发表出来，所以他们也急着在找这个所谓的新的这科技发展的亮点，然后呢，就不顾这个专家们的这个反对，就把这个文章给发出来，然后发了之后。很快的发现不太对头，就把这篇文章又给撤了。《自然》杂志其实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非常低级的错误啊。然后呢，这个迪亚斯这团队的这些臭事儿还没完啊，就这事儿出来了之后，不顾学生的反对，然后就发这论文。发了之后呢，在全世界一片的嘲讽之下，《自然》杂志把这个稿子给撤了。那对于这个迪亚斯所在的这大学来说，那岂不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这个大学也没有打着引号的，也没有这个轻视这件丑闻啊，连续4次组织了所谓的这个学术啊学术调查对于迪亚斯啊，但是呢。更加离谱的事情发生啊！他们搞了四次，前后搞了四次的对迪亚斯啊，他的在这个常温超导的这个学术的调查，这四次调查之中，只有最后一次，大学里的这些调查团队的人去找了他的学生谈话，前3次根本就没有。也就是说，最直接的参与了迪亚斯团队这个实验的啊，那些亲身经历的人啊。他的学校没去找他们谈话，调查他的这学术不端行为的时候，只有到了最后一次，他找了学生，而且学生们啊，还别说，也比较鸡贼啊，比较鸡贼，他们也是估计是也是被这个迪亚斯啊折腾的不成样的。我看这《自然》杂志对这些事情的前后的这报道来看啊，肯定是非常不靠谱的这么一个老师，所以呢。对付这样的老师，学生们不能够空口无凭啊，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会议，给他老师开会的这会议，全部都做了纪要，然后这个查的时候，这学生直接把这会议纪要给搬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吵架，我们当时对于这个东西是什么就这样的话，搞了4次的这个学术调查啊，最后呢啊，才是决定啊，这罗切斯特大学决定啊，说这迪亚斯啊，他这个。搞的这些东西，很多的这些数据都是造假的，不正确的，停了他的这个科研项目上的经费。但是呢，直到今天，好像迪亚斯还没有被这个学校开除，啊，这也是个非常离谱的事情啊！都搞出来了，前前后后搞出了多少次的这嘲讽、超导，每次都变成了一场闹剧，啊，然后呢，这个学校呢？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意的去包庇啊，这么一个教授，即便是把他的经费，现在的经费给断了，但是还没有正式的把他开除。然后这家伙呢，好像去年的时候，去年这个韩国这个团队搞这个常温超导的时候，还有不少的媒体去找他采访他，包括国内好像也有人引用他的话，还去评论这个韩国团队的这事情。啊，这都是非常离谱的啊，非常离谱的行为。一个基本上可以说在学术上毫无信誉的这么一个，可以说科学神棍啊，但是呢，依然在大学中混的，依然能混这么多年，这本身就是非常离谱的事儿啊。当然了，这国内有些人啊，就开始不是去指责这个迪亚斯他的学术不多了，开始指责这个人了，说你看啊，又是一个阿三儿啊，顺便说，听着这名字，大家听着名字。迪亚斯以为是可能是拉丁裔的，很多拉美裔的人啊，都是叫迪亚斯啊。但是呢，他不是，他是一个南亚裔啊。有些人说他是阿三儿，他不是阿三儿，他长得是挺黑的，但他不是阿三，不是印度阿三，他是斯里兰卡人。所以呢，这个估计他是拉美人啊，或者估计他是这个印度阿三儿都不太对头，他是一个斯里兰卡人。而且呢，咱们要客观的去评论。你这个在至少是混的美国这个地方的啊，这些学术上的精英们，不论你是来自哪儿，来自中国，来自印度啊，来自斯里兰卡，来自非洲啊， 混在美国的这些大学之中啊，至少你没有两把刷子，也是有一把刷子的。这与印度本地的本身的这套学术文化是不太一样的。印度的它这个学术不端、学术造假行为，那基本上是在国际范围内啊，那能甚至有的时候比中国还要猛啊。它也是靠发论文、水论文，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实验数据都是无法重复。但是呢，在美国的啊，至少呢，来美国这大学的这些印度教授、印度的研究员，他的水平肯定是要比在印度本地的啊要好一些啊，不然他也过不来。但是呢，话分两头，我们说这印度本身它的这学术腐败啊、学术不轨是非常严重的。那美国呢，只能说是相对好一些，而且美国这些年啊，你看就光是这个。蒂亚斯他在罗切斯特大学混的这么多年，能混那么多年的一个大骗子，他还能够这个继续在学校中任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见美国的他这个学术腐败啊，现在也是非常严重啊，也是非常严重，与过去，特别是你要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的时候，所谓的科学家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做研究啊，这种行为啊，其实已经差异很大了。
啊，下回咱们再继续讲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啊，谢谢，拜拜。